要讲的是仆人的祷告，因为这个作者他说他是上帝的仆人。仆人向主人祷告求些什么？我们也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应该求些什么事呢？好，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这不太像仆人的祷告，这实在就是一个需要者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想到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是密切的，所以他说请你侧耳听。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不要把那个错误，不要把正确的神学错误的应用了。很多人说我不祷告，因为神都知道了，但是这就把那个感情的问题放在一边了。我们跟神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要跟他讲话，我们不去管他是不是预定计划的这些事，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说，我有需要，而你是我的主，我就请你听。而且圣经里这样的话很多，不仅是听，侧耳听，耳朵偏过来听，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这个困苦穷乏应该不是钱的不够，困苦穷乏可以形容我们生活中的艰难。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生活中的艰难，我们不灰心的继续求主帮助。求第二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谦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好，你看他用了多少字来形容自己，这都是跟神有感情。我很希望我们跟神有感情，我们跟神会讲话，我们 无话不说，无话不谈，我们听他的话就是看圣经，我们也对他讲话就是祷告。他是什么人？他是第一个困苦穷乏的。他是什么人？他是虔诚人，他敬畏上帝。他是什么人？他是依靠你的人。他是什么人？他是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他没有先求加薪水，我们没有资格要求神加薪水。他还没有求神帮助他把工作做好一点，虽然这很重要。天下没有一件事比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重要的，事情做得好不好那是次要的，我们讨主的喜悦，对主有信心，这是必要的。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神所他自称为是虔诚的人，是依靠神的人，他还是可能困苦穷乏。我们人生在世都有苦难，各种不同的苦难，我们不要去数算那些苦难，让我们多向他祷告。不要，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不要说主都知道了，我不必祷告了。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感情好就会不断的讲话，感情不好就没有话讲。我们跟神要有很丰富的感情，他喜欢我们跟他讲话，我们也应该喜欢对他说。好，第三节，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这都很简单的句子，但这些话对我来讲都很深刻。他不是普通的求告，他是终日求告，所以他有很多的艰难，他有很多的艰难，他没有退去。一个人的身体长期的不好，或者一个人的处境长期的不好，然后求人得不到帮助，我们通常就会放弃了。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我终日求告你，因为如果不求告你，我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当然我们也找医生，我们也找儿女，我们也找我们的丈夫帮忙，但是只有上帝是真的有能力带领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他要我们跟他讲。我太太康师母做菜的时候常常喜欢问你要吃什么，我就随便了。我的大儿子 他就比较会讨妈妈的喜欢，妈咪你什么时候再把那牛排煎给我吃，好好吃哦。说会说，我太太会说，哎，一天到晚就是要吃，要妈妈做这做那个，其实心里很高兴。你如果觉得像我，太太你做什么都可以，做再烂我也吃，这个不是一个感情，我没有感情，我们就把心中的话跟他讲，终日求告你。圣经上有些地方也会讲到，终日常常赞美主，终日常常感谢主，但是不要觉得只有赞美感谢才是属灵的，我们向他求是主喜悦的事。我们也想到很多神学问题，神如果知道这些，神怎么不把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不去问那些问题，我们就告诉主我们的困难，我信你，我就告诉你，请你来解决我的问题。好，不仅是请你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困苦穷乏，再一次不是说他穷缺少东西，就是一种艰难，生活里面的艰难。好，第四节，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悲观的，我的个性就比较悲观。康师母非常乐观，我现在觉得他那种乐观是真的属灵的，他知道主是美好的，他知道主的带领是正确的，我也知道主的带领是正确的，但是我常常凭着感觉，我就觉得神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有做好，以至于愁眉不展。这里作者很大胆地说，求你使我心里欢喜。各位，我们如果随着环境的改变，慢慢觉得累啊、疲倦啊，对这个没有兴趣，对那个没有兴趣，这不太好。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即使我们年纪渐渐大，我们仍然能够很丰富，越来越丰富。这一次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因为康强他的神学院毕业了，也带他们出去玩，去那个儿童乐园的地方玩。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坐云霄飞车了，那天心情好，也坐了云霄飞车，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吃东西也没胃口，玩也不想玩，看东西也没兴趣，我们容易消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积极乐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生活中还是各样的事情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是在等死，我们基督徒是好好的活下去，即使有这些艰难，不但好好活下去，我们是心里欢喜的活下去。我为什么能够心里欢喜啊？今天这个消息不好，那个政治消息不好，那个空气污染太严重，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都承认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仰望主，我们就有盼望。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仰望上帝。每个人都会碰到不同的困难。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神学生前一阵跟我联络，他在神学院里面犯了同性恋的行为，这很难过。感谢主，他就主动跟长老跟负责人谈了，受到了处罚，但是他很坦然，认罪了，悔改了，求主带领他仰望主。我们的心不断的仰望主。第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这句话用不同的形式，新约旧约都出现过。我们的主有费解的地方，他的带领有我们不懂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主是良善的，主什么事都是做得良善的。耶稣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他是一个非常良善的神，他做的都是好的事情。一个人很好 很正直，不犯错，常常会有一个事情叫人家害怕的，就是他太铁面无私了。他很正直，他很诚实，所以他对犯错的人，不诚实不正直人会很生气，主也会生气。但是圣经里更强调的一点是，主不是容易发脾气的，主是乐意饶恕人的。我们有没有想到主是乐意饶恕人的？我们先想想我们是不是乐意饶恕人的。我觉得我不是乐意饶恕人的。饶恕人就表示别人对不起你，我们是勉强饶恕人，勉强的原谅人。我们的神乐意饶恕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悔改了，他这么良善的主，他不因为我们破坏了他的良善，亏缺了他的荣耀，就不愿意饶恕我们。他乐意饶恕人。记得浪子的比喻，记得那个父亲当浪子回来的时候拥抱他，不是很生气，他哥哥很生气，但是他父亲不生气，他很高兴，欢喜快乐。神乐意饶恕我们。所以各位，我们基督教是常常强调我们犯罪得罪上帝，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我们更是强调一件事，神乐意饶恕人，他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圣经也常常这样讲，你要大大的张口。这一阵又跟孙女在一起，哎呀，想到孙女现在吃东西并不是很好，就是小孩子比较挑嘴，就想到以前康强康健小的时候，哇，吃东西都没有叫我们烦恼过。我看到康强康健吃东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鸟要从母鸟嘴里拿东西一样，他非常迫切的要吃，很快的要吃，你少慢了半秒钟他就会踢脚，他非常希望能够吃。我们的上帝非常希望我们开口向他要东西。你赐丰富的慈爱给求告你的人。当然了，我们不求告他，甚至我们不认他，主对我们也是有恩典。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我们跟主要有感情，他喜欢求告他的人，跟他讲话嘛，把我们的心里的事情需要的告诉他，告诉他交通，这就是一个喜悦的事。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常常觉得我会跟神说，主啊，求你不要注意听我的祷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一男一女夫妻在一起讲话，希望是专心去听，好好的去听。我们的上帝专心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上帝不但专心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的人他因为是从心里发出的，他说，主啊，你要留心听哦，不要不听哦。这真是一个很有感情的关系哦。垂听我恳求的声音，这一点也是我常常讲的，他不是说垂听我的恳求，我恳求的祷告，他是说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祷告有声音，我觉得比较容易专心。当然在大庭广众下我们不太容易有声音的祷告，不过养成一个习惯，我自己在床上默祷的时候大概都是三分钟就睡着了，祷告不久。我们有声音，我们把我们的话讲出来，讲出来主喜悦听，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这里他都没有讲说我欠了多少钱，你要给我多少钱，我现在生什么病，你要帮我这个病医好。他就是在说，主，你一定要听我祷告，有点塞奶的样子，但是这个塞奶是好的，他跟主有感情的，垂听我恳求的声音。第七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 这一方面表示神会听祷告，一方面我刚才强调了，这个敬虔的人，这个主的仆人，这个依靠主的人，他常常有患难。人生在世都有苦难，我们每个人都是，连保罗为他那根刺都三次求主把他拿去，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碰到这些艰难，但是更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在这些艰难或者顺利当中，我们跟他有更好的感情。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平顺之日要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也不想求了，有的时候看这么久还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灰心丧志。哎呀，以前刚开始为老公祷告，后来想这老公太顽固了，不必祷告了。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天天有患难，我们相信神会按着他的旨意应允我们，他听祷告，是我们不肯祷告。第八节，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伟大，没有可比的。其实没有别的神，这诸神通常是指的天使，不管是谁，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能跟主比的。有一句话，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我的上帝美好，超乎万人之上。我知道这种声音很小，但是我是坚信的。到我们华人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年老年少，一讲起来大概都不离政治。我这次去美国碰到一些同学也是，就讲政治，一定讲韩国瑜，一定讲这些。我没有说这不好，我是说我们很希望我们也能够有那个邻里的交通。没有可跟上帝比的，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和圣经配合在一起，我们让上帝的荣耀更显出来，这是一件蒙福的事。你看他应该是很可怜，我困苦穷乏，可是你看他讲到这里，诸神中没有人跟你比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神的一切作为，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拯救，都没有可以比的。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这句话对宣教士是很大的鼓励，对教会也是很大的鼓励。主所造的万民，通常我们会说只有选民以色列蒙了上帝的恩典，那是特殊的恩典。但是万民，包括拜妈祖的、拜观音的，他们仍然在上帝一般恩典之下。如果教会能够好好的传福音，让人悔改归向主的话，我们多么希望主所造的万民都来敬拜上帝。我们希望在信友堂，走进信友堂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水平，有一个相同的，就是我们都在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并不只是像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唱唱跳跳，敬拜上帝是快乐的，敬拜上帝也是庄严的。我们的上帝伟大。这次去也去大峡谷玩了一下，你在大峡谷那里，你看到这些景色漂亮美好，也敬拜上帝。主啊，你的创造何其伟大。事实上我常常讲说，上帝创造的最漂亮的不是花，也不是大峡谷，也不是海，也不是星星月亮太阳，上帝创造的最美丽的就是人。应该是几个月以前吧，你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就是巴黎圣母院被烧掉，或者烧那个十字架垮下来的时候，真的很难过。各位，全世界所有的名画博物馆都烧掉了，也不如一个灵魂在地狱里被烧。 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灵魂都比所有的艺术品更宝贵。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上帝，但是愿基督徒愿教会常常向主祷告，常常传扬福音，使这句话能够更快更早的实现。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我们不去拜假神了，我们不去求假神了，我们寻求我们的上帝，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我们人认识了耶稣，活出那个美好的形象，人家看到说，哎呀，信耶稣的人真是善良，信耶稣的人真是喜乐，信耶稣的人真是平安。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见证。本来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增加了神的荣耀。你们要，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当我们亲近上帝，当我们思想神美好的时候，我们活出神美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上帝的名，上帝也喜悦，我们也喜悦。第十节，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他行了什么奇妙的事？再一次，他创造，他管理，他拯救，但不只是这些，他对我们每个个人的每件事，包括我们的长相，包括我们的身体，他都有他的美意。唯独你是神，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是有福气，千万人中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继续能够信靠他，敬拜他，认识他。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你继续会行奇妙的事。那个奇妙的事包括常常让我们出人意外。你记得雅各骗了他爸爸的祝福以后，他哥哥要杀他，他就逃亡，他逃亡到伯特利的旷野，晚上就拿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然后在那天晚上，耶和华对他说话，耶和华安慰他，虽然雅各还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安慰他，耶和华鼓励他，耶和华向他应许说，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早上起来，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竟然在这里，我不知道。各位，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加护病房、殡仪馆、产房，每个地方他都在，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只有他是神。但是我们这些被拣选认识信靠他的人，我们不只是被拯救，我们惊艳到他的美好，我们也活出他的美好。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希望有的。我们基督徒不仅向神祷告，不仅在生活中见证我们的主，我们尤其像信友堂很注重真理的教导。我们跟神在一起不是只是开 party， 我们跟神在一起不是只是玩，我们跟神在一起不是只是唱，我们跟神在一起也是在学。将你的道指教我，指教我怎么思想，怎么计划，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时间真的非常有限，我们的体力也有限，又像这次出去玩，我们去大峡谷只有3个钟头的时间，那里可以住，你住三个礼拜都有很多可以看的，你就要把每一个时间用得最好，看那个最漂亮的东西。我们的人生太丰富了，求主让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使上帝造的世界因着我们的蒙恩都更漂亮更美好。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这两个刚好相反的情绪在基督徒身上都要有， 一个我们跟神的情绪是我们好喜欢他，想跟他亲近，另外一个是我们很敬畏他，我们跟他有距离。那有距离不是坏的意思，是敬畏他的意思。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求你使我欢喜快乐荣耀你。得罪上帝是不好的，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是不好的，按着神的旨意行是神喜悦的。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第十二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人说没有讲到永恒的事，其实不然，这句话就是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这表示人在主的拣选下会活到永远，主更是永远存在，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无聊，我们永远不会没有意思，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各位，包括你们的聚会，包括星期四下午的聚会，我越讲越觉得很兴奋，能够跟各位在一起。我们荣耀主的名，我们不断荣耀主的名，我们不断的称颂他，因为他实在是美好。以前是很喜欢提儿子，现在常常喜欢提孙女了。我们常常提上帝，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好，上帝是何等的荣美。为什么我们要荣耀上帝？十三节，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十字架上的爱常常提醒我们，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我也诚实的说，当我信心小的时候，包括过去几十年那个生下来就有的那种孤僻的个性，我常常觉得神向我发的慈爱很少很少，神向我发的莫名其妙的带领很多很多。但是多认识主的爱，包括婚姻，包括家庭，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我都希望我能看到神借着这些事这些人让我经历他的慈爱。神救了我们的灵魂，我们也想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包括我们胜过死亡，包括我们胜过恐惧，胜过害怕。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死亡有正面的地方，我曾经多次讲过，死亡最负面的就是死亡是违反上帝的律法，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死亡第二个可怕的地方就是肉体的消灭，不能慢慢臭了烂了腐化了。死亡是犯罪，死亡是腐朽。但死亡有正面的地方也是两个，圣经有的时候说死亡是睡了，我们能够睡觉睡得很舒服，这是快乐的事。死亡负面的，我在讲负面的死亡是指犯罪，是指腐朽。死亡正面的是指睡了，还有一个是重。我常常讲一个人被埋起来，圣经上说是像一粒麦子在地里面死了就长出许多籽粒。所以下次参加追思礼拜，尤其看到人被埋在土里的时候，或者骨灰撒在土里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不是结局，那是撒种。所种的是卑微的，所长出来的是荣耀的。我们感谢主，神救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会永远的死亡，我们会复活。而我们在世上，如果你能够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真是有福。第十四节，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我们不知道这首诗是不是大卫写的，那个小字 并不是原文的东西，那是参考的，可能是大卫的祷告，可能不是，但是你就看到大卫的一生和每一个神儿女的一生都在罪恶的世界有委屈有辛苦，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我们越是爱主，越是愿意追求主，包括你愿意星期四下午来参加姐妹会，都会有拦阻的。出门，哎呦，太阳这么大；出门，哎呦，雨这么多。愿神帮助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眼中，是我们宝贝的，我们看了觉得喜悦。所罗门说过一句话，跟约翰讲的有点关系。我们做好的事情，做坏的事情，常常都跟眼睛有关系。夏娃吃那个果子，吃那禁果，圣经上说，那个女人看那个果子好看好吃，先动了眼目的情欲，再有实际的行为，这是坏的部分。好的部分，当我们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或者是一家和乐的在那里郊游旅行，我们心里也得到温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遍地都看到主的奇妙。我们把主放在我们的眼中，其实这个放在我们的眼中，你也可以换一个字，放在我们的心中。主是我们的心上人，主是我们眼中的同仁。我们看重主，因为主看重我们，主很爱我们。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怜悯我们，神怜悯世人。这个世界天天在抵挡上帝，这个世界人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天天在说谎犯罪，但是他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总是愿意赦免，他总是希望能把人改过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对主的认识上面，生活中的见证能够更好。十六节，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转脸，转脸通常的意思是本来不看我们，现在看我们，意思就是本来好像远离我们，现在是亲近我们。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给我们艰难的时候，好像脸不看我们，但是我们死皮赖脸的求神，你转向我，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我们需要圣灵把神的爱常常浇灌在我们心里，把神的智慧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很喜悦见证我们的上帝。而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被领养的儿子，我们不过是仆人，但是被神提升为朋友，提升为儿子。十七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们知道主恩待我们，因为圣经这样讲。我们知道主是怜悯的，因为圣经这样讲。我们圣经讲的主要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继续求，你让我有一个凭据，你让我看到这个凭据，心会比较安一点。像基甸，神要他去跟米甸人作战，他要凭据，他要羊毛的干尸。我们求凭据不是不可以，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单听神的话就能够有信心，这很不容易。我们单听神的话就能克服困难，这很不容易。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是很好，但是如果不能的话，我自己随时是这样，我想你也是这样子。你长期生病，你长期有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信心会受到打击的。我们求神把我们生活中的难处挪去。我们并不是多觉得自己多伟大， 主导文里有这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碰到试探我们会软弱的，但是实在碰到了，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得胜，求主显出恩待我的凭据，让我更健康一点，让我的血压更正常一点，让我的睡眠能够更好一些。我们向神求，凭着信心求，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我们不仅是要有信心，我们也希望这个信心有行为，见证出来上帝的荣美。神实在在帮助我，安慰我，拯救我。最后这个安慰我，我一每次看到安慰这个字，我就提醒各位，安慰、鼓励、责备，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保惠师、安慰师，圣灵让我们从心里知道上帝的伟大。这一篇诗篇讲到印象很深的就是，希望神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因为一个人的快乐，一个基督徒的快乐，不如全教会的快乐。你记得浪子回家的时候，当然父亲很高兴，但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然后他们就快乐起来。一个人快乐不如一群人快乐，我们大家一起快乐的颂赞主、感谢主，这是主喜悦的。所以我喜欢这篇诗篇讲到我们跟主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主亲密的关系能够逐渐引导众人都归向主。我们信友堂是一个蓬勃的教会，但是比起外面这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实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来侍奉上帝。下面一篇我很快的读过去，你就会看到上帝如何让万民都归向他。87篇，我觉得这两篇放在一起真的很棒。神的仆人为了神的恩典在那里求，然后这个恩典不会是个人得到而已，会让众人得到帮助。87篇啊，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这就是表示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他爱他的教会胜过一切。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不知道各位，你觉得你去过的地方哪个城市最好？我爸爸跟我讲过，他最喜欢的城市是北平。他北平的人很有礼貌，他说你去一个店里买东西，譬如说你买一双皮鞋，店里的人会把所有他觉得好的皮鞋拿来给你试，不会不耐烦，试了半天一双都没有，他不会嫌你，他还会对不起，我们有这次没有满足到你，以后有东西的话一定通知你。北平的人很有礼貌。我爸说他最不喜欢城市就是上海，他说上海人很势利，你进到任何一个商店，那个人都好像闻得出你身上有多少钱。各位，我们喜欢你，我们不知道我们喜欢哪一个城，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城里、这个地方里有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就喜欢。耶和华喜欢神的他自己的城，这个城就是教会，也就是信友堂，也就是众教会。这个城有什么好？是建立在漂亮的山上吗？这个城是城堡像一些中世纪的城堡那么美丽吗？神的城，也就是神的教会，最宝贵的地方是人。第4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 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身在那里。拉哈伯常常是指的抵挡上帝的力量，巴比伦也是抵挡上帝的，腓力士也是抵挡上帝的，推罗古实也是抵挡上帝的。这些抵挡上帝的民族最后也会有被拣选进入神城里的人。丰富，我不知道是各位驻颜有术还是什么原因，我每次来这里都觉得怎么又更年轻了一点。所有的抵挡上帝的民族在神的恩典之下都可以在教会找得到，而这种丰富，这种多元才是真正的丰富和多元。我们同有一主一信一喜，但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政治立场，个个身在那里都把上帝的荣美表现出来。第五节，论到锡安必说，锡安就是教会，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上帝的城，上帝的教会会被神保守，会被神丰富，会有更多原来抵挡上帝的人归向主。这个我想我们也不能不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因为我们很多家人尤其是下一辈常常远离上帝，很需要。全世界都是这样，年轻人去教会的不多，教会常常老年化了，我们求主帮助在信友堂生养众多，不管是自然生的或者带人归主的，我们生养众多都是一个个被上帝建立的。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我原来是佛教徒，我原来是回教徒，我原来是无神论，但是因着上帝的教会宣扬上帝有效，我们就都归向了主。唱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一个不同的背景的人，包括我们这里的人，我们都会说，我们的全员，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快乐的来源都在你里面，都在神里面，也都在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也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求主赐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愿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团契兴旺，愿教会每个团契都兴旺，愿不是只有信友堂兴旺，愿所有属你的教会都兴旺。主啊，我们承认生活中叫我们叹气的很多，灰心的也很多，甚至有的时候远离你的时候也很多，求圣灵的爱常常感动我们，借着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心也温暖起来，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服侍你，寻求你。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